好，感谢主，大家都说不完，代表大家都很认真进入这十七、十八篇。好，我们回到座位。那我们刚才开头唱了一首诗歌，补充本509首，它的标题叫做《在灵里我看见》。弟兄姊妹，在启示录，你要看见启示录里面的奥秘，需要怎么样？在灵里。因为启示录里面、包含了四项主要的这个意象组成。那我们已过大概看了第一个段落，就是在1到3章讲到众召会的意象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是从今天的开始，4章一直到16章，说到世界之定命的意象，这是第二方面。然后第三方面，从17章到20章讲到大巴比伦的意象，然后最末了2章21、22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意象。你要看见这四个意象，我们需要在灵里，也就是这首诗歌所说的，在灵里看召会，在灵里看世界，在灵里看宗教，就是大巴比伦，在灵里看圣城。我们需要在灵里来看见启示录所给我们要看见的四个主要的意象。那当然启示录它需要看见，需要我们的灵、有回应来领略这些的意象。好，那我们来到这个启示录生命读经17、18章，其实它是对应启示录的第4章、第5章。那在启示录的第4章、第5章的经节的纲目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题，也是大家手上讲义的这个题目，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好不好？4章、5章，它给我们下一个标题叫什么呢？
天上宝座周围的景象，唯有狮子羔羊得胜并救赎的基督配揭开神经纶的奥秘。
所以它的标题的前半，天上宝座周围的意象，就是说到第4章对应到生命读经的第17篇。那后面说唯有狮子羔羊，就是这位得胜并救赎的基督配揭开神经纶的奥秘，对应启示录第5章，就是生命读经第18篇。那我预备了这个纲目，我们可以稍微提纲挈领，把一些重点我们试着能够抓起来，能够说一说。我们先来看第17篇，它是说到基督升天后天上的景象。我们来读一下大点就可以，我们把大点先抓起来。好，第一大点说到
一个宝座在天上，
第二
坐在宝座上的神。
好，翻过来，第三
宝座的周围有24位长老坐在24个宝座上。
第四，
在宝座中和周围有4活物。
第五，
对神的敬拜。
好，我们来把第4章的这个启示录，包含这个生命读经给我们的要点，我们把它试着来抓起来。我们可能说一说，启示录4章说到什么呢？说到了基督升天后天上的景象。什么景象呢？这个景象有一个中心，就是有一个宝座在天上。但是一个宝座不会只有宝座，它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。所以我们需要看见一个宝座的景象，并且在宝座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。那宝座周围也有一些的景象，宝座周围呢有24位长老，他坐在24个宝座上。然后接着呢，也看见在宝座的中间还有周围有什么呢？4活物。好，那这24位长老和四活物在做什么呢？他们对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有敬拜。我们是不是能够两两对说一下，把第4章这个景象，一个宝座，坐在宝座上的神，24位长老，4活物对神的敬拜，我们稍微口语化说一说。
坐着什么？坐在宝座上的神。
二启示录第四。
好，我们说到这边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把第四章的要点我们就抓起来了？在基督升天后，天上的景象，我们看见有一个宝座在天上，这个宝座上面有坐在宝座上的神，并且他的周围有二十四位长老坐在二十四个宝座上。那在宝座的中间和周围还有四活物，那这是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，他们在对神献上赞美和敬拜，这就是第四章那个在天上的景象。那我们来到第五章，我们也先把这个重要的点抓住。到第五章它有一个景象的中心，就是第十八篇说到这位适配的狮子羔羊。好，那我们也把五个大点我们来顺一下。第一大点说到
神行政的奥秘，
第二大点
没有一位配，
第三
适配的狮子羔羊，
第四
是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向羔羊的敬拜和赞美，
第五
向神和羔羊的宇宙赞美。
好，所以它结构也很简单，在第四章那个在天上景象的中心是宝座，但在第五章他说到在天上这个景象它的中心就是这一位狮子羔羊。那首先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的行政中呢有一个奥秘，也就是那个书卷他用七印封严，所以呢我们要看到神的行政是一个奥秘，并且呢看似没有一位配揭开这个奥秘，但是感谢主，天使和约翰天使告诉约翰他看见了这位狮子羔羊，只有他配解开神行政中的奥秘，也是来到第三大点。所以唯有这位适配的狮子羔羊他能够揭开神行政的奥秘。因此呢这四活物，刚才所提到的四活物还有二十四位长老，就向这一位羔羊献上了敬拜和赞美，并且也向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和羔羊献上宇宙的赞美。所以第五章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神行政的奥秘，没有人配揭开这个奥秘，只有一位，他就是这位狮子羔羊，他配揭开这个奥秘。所以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向这位羔羊献上敬拜和赞美，并且向神和羔羊献上宇宙的赞美。我们两两对讲一下启示录第五章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这里，所以我们把这两篇结合起来，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。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在天上有一个宝座，它是那个神行政的中心，并且呢宝座上有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，其实它一点不差，就是这一位狮子羔羊，只有他能够解开神行政的奥秘。所以呢在天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天使和四活物，他们就领头在那里对这位狮子羔羊 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献上赞美和敬拜。所以整个四五章给我们看见这一幅的景象。那这样我们就把四五章能够抓起来。不过四五章的生命读经不简单，给我们很多的点。如果你只进入那些点，没有看见这景象，我们就进到丛林里面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十七篇，我整理的这个讲义里面，在前言我整理了一段，主要是说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基督已经复活升天，但是很少人看见基督升天后的这个景象。那也说出神的计划其实也是隐藏在天上的。但是呢，当神找到一个人合他心意的人，在灵里的人，愿意看见的人，譬如在圣经里面有雅各，对不对？有以西结，有耶稣，有斯提凡，有彼得，还有这里的约翰，当他们合神的心的时候，天就向他们打开。那今天地上神也在找一般这样的人，包含我们刚才讲的进入的村长老。其实你要看见神永远的经纶吗？我们需要合他的心意，神就会将天向我们开启。所以约翰在这里他说他在灵里，在启示录四章二节他说，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啊，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启示录其实就是他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其实他是要揭开的，但是很多人读启示录都说好难。对，我们也有很多人说，哇，现在读启示录好难。神没有心意是要向我们封闭，神是要向我们揭开。但是这里需要找到一般合他心意的人，这一般人肯定是在灵里的人，也是一般寻求的人。好，那第一大点呢，他就说到一个宝座在天上，这边有一些重点，说出启示录这卷书是以什么为中心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宝座是神行政的中心。好，那我们讲到宝座，我们喜欢的是施恩的宝座，在书信里的宝座。但是在这里启示录所说的宝座是在审判一面的宝座，唯有借着审判最终神借着执行他的审判之后，神的建造才能够完成。所以在启示录一说到宝座，不是说到书信里施恩的宝座，是同一个宝座，但是他强调的是神审判的宝座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在宝座有四方面，四个终点，我们来对读一下。弟兄读第一个终点。第一，
红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。
好，姊妹。第二，
从宝座中发出闪电，声音雷轰。
第三，弟兄，
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
宝座前的玻璃海。
好，关于宝座在经节里面给我们这许多的形容，他首先提到红围着宝座。那我们知道红是在这个挪亚的时代神在那里立约的记号，所以呢有宝座他是审判的神，但是有红围着也说出他是立约并守约的神，并且显出来还有绿宝石，绿就说出生命，也就是说当神在地上施行审判，他也纪念他的约要保留一些生命留在地上。所以神的审判不是为着毁灭，神是要将这生命彰显出来。那第二呢，也说出宝座中发出了闪电，声音雷轰，这是说到神审判中的愤怒，也是神向世界审判的警告。所以这些的景象说出他的愤怒，向了诗人说出他的警告。但是感谢主，神执行所有的审判之后呢，神的宝座就会成为永远生命供应的宝座，这是到了末了。好，那第三方面，在宝座前有七盏火灯点着。说到灯， 它的功用就是在第一小点说的，为着焚烧、照亮、鉴察、搜寻以执行审判。神不是乱审判，他在那里呢，焚烧、照亮、鉴察、搜寻，然后执行审判。那这些经历都是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愿不愿意向他敞开，让他在我们里面焚烧、照亮、搜寻、鉴察，以致带进审判。那七盏火灯，它也预表神的七灵，所以神在这里啊运行是七倍加强的，七倍加强之灵，它的光照、搜寻、鉴察都是七倍的。感谢主。那当然，这边讲到七盏火灯，它主要启示录这七灯，也是依据了出埃及25章、撒加利亚4章讲到那七灯。但是那边的七灯是为着建造，启示录的七灯首先是为着鉴察、焚烧、带进审判，但是结果第三小点也是要至终带进神的建造，新耶路撒冷的建造。好，第四个重点讲到宝座前还有什么？讲到海，我们以为有水，没有，这边只有火，它是一片的火海。这个玻璃海呢，它的功用就是收集、收纳一切被神审判之物的地方。因为在洪水之后，神就说他不再用水审判，所以这边只有火，所以神一切烈火审判的大会集就在这里。但是它产生了水晶，因为在神的审判之后呢，所有都一切明亮了，一切透亮了。而这个玻璃海至终它的结局就是火湖，火海成为火湖，这就是宝座的景象给我们的一些的要点。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大点，讲到坐在宝座上的神。第一，我们一同念：
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。
好，这边说碧玉，碧玉呢，它说出是它在丰富生命里可传输的荣耀，因为碧玉是绿色的，所以他说出生命，也说出那个荣耀。那不仅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他显出来像碧玉，连这个城墙啊，整个新耶路撒冷显出来也像碧玉，城的根基、城的墙也是碧玉。所以呢，这个碧玉，这位神至终要充满成为新耶路撒冷。那不仅有碧玉，还有什么？红宝石。红就说出神的救赎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这位神，首先我们经历他是那位救赎的神，也经历他是那位生命的神。他不仅有红宝石一面，他也像碧玉。所以呢，大祭司的胸牌，首先第一个宝石就是红宝石，最后一个宝石就是碧玉，说出神的选民开始于神的救赎，然后完成于神生命的荣耀。好，这就是红宝石和碧玉他在这里所表征的。而这位神在第二重点，我们一同读：
右手中有书卷。
Amen。 只有他能够配揭开，并且这个书卷是握在这位救赎和生命之神的手里。好，第三大点说到，刚才说周围有24位长老，这边要记得是天使的长老。好，那这边呢，他也说到他是祭司，他在那里侍奉神，也是君王来管理神的造物。那第四大点说到四活物，这个四字就说到向着地的四方，他们代表天上地下、地上一切受造之物。而且这四活物呢，它有一个特征是满了眼睛，说出他们在各方面都是透亮水，如水晶，是明亮的，是看得见的。然后有6个翅膀，代表神的性情和彰显。那这边为什么说神的性情和彰显？他就是说到这个，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撒拉佛说到神的圣别，记载了基路伯说到神的荣耀。那这边6个翅膀所代表的四活物，就结合了撒拉佛和基路伯，就代表神圣别的心情和他荣耀的彰显。四活物呢， 它也有四面的外表，像狮、牛、人、鹰，他们对神献上敬拜。好，那在第十七篇，我觉得我们需要经历的点，就是看见宝座不仅是启示录的中心，宝座也是一切人事物的中心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天天在生活，那些事不是中心，我们需要转向这位宝座，只有他才是中心。所以在第二重点应用，他就说我们要领悟，在神宝座的管制之下，没有一个人能做什么，也没有一件事能发生。表面看来这宝座是看不见的，是人所不知道的，但事实上这个宝座在背后掌管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。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宝座，不要觉得它只是个宝座，我们需要像尼弟兄在468首的诗歌说，他经历这个宝座。第五节他说，我今每日举目细望，审判台前亮光，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活。这个宝座今天也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需要来经历这个宝座，使那一天神的审判来的时候都能耐活。好，这是第十七篇关于宝座我们可以应用的。好，那来到第十八篇。好，十八篇前言他说出，在第四章神的宝座是第四章景象的中心，但到了第五章呢，我们看见这个景象的中心就是那位适配的狮子羔羊。我们读一下第一大点下面引的启示录五章一节，
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漆印封严了。
阿们。以前我领会就是用一个东西封严，好，漆印封严。其实漆印就是这一卷书的内容，好，漆印它就是这个内容。感谢主。所以坐在宝座上，他手中他有书卷，他封严了，他的内容看似封严的，但是这一个内容呢，就是说到神行政的奥秘，其实就是启示新约。启示录里面这个书卷一点不差，它的内容就是新约本身。新约里面所记载的包含的事件是包含教会、以色列人、世界、宇宙，都包含在漆印里面。而这个新约呢，是借着神基督的死所立的。而这个新约其实是宇宙中最伟大的所有权状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但这个所有权状只有在他手中。感谢主。所以呢，在基督升天后其实已经揭开了。我们读启示录，我们要读到这位被升天基督所展开之书卷的内容，它不应该是封闭的。但在约翰他一开始他看见地上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配，他就怎么样哭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看见没有人配解开，我们也该哭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不用哭，我们需要来看这位升天的基督。没有这位，世界就是虚空的，因为神的经纶被封严了。所以我们翻过来，我们来看这位适配的狮子羔羊，唯有他能够解开。他有什么特征呢？好，第一重点说到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这是天使给约翰引荐看见的。但是约翰本身看见的是第三重点，那位刚被杀的羔羊。所以呢，他是狮子也是羔羊。狮子说出第一小点，基督是这位征战战胜得胜的狮子。感谢主。然后他也是刚被杀的羔羊，那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在第一重点的二三小点，我们看见首先他是狮子，他是抵挡仇敌的战士，他是羔羊，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所以对象不同，他代表的就不同。对仇敌他是狮子，对我们他是羔羊。他不仅得胜，他也成功了救赎 我们的这位神是狮子羔羊。好，第二，他也说他是大卫的根。在神的眼中，大卫是那一个唯一征战得着权柄的人，但是这一位狮子羔羊是大卫的根，他就比大卫更有能力，更得胜，更有神的权柄来掌权。好，那四五六七呢，讲到一些的他的情形，说他已经得胜，我们这不用讲了。然后只有这位得胜的狮子羔羊配揭开书卷，揭开他的七印，然后他有七角，他有七眼。那我们要多强调这个七眼，我们来看什么是七眼呢？因为基督是救赎的羔羊，他有什么？为什么要那么多眼睛呢？因为他要细细的搜寻，细细的鉴察。有时候我们都怕我们做的事被人家看见，但是一定看见，因为神用七眼，我每一天的生活都在神的七眼的搜寻和鉴察中，没有一件可以隐藏。 也只有这样，他看清一切的情形，他才能够执行神对宇宙的审判。那这个七眼，他不仅是为着审判，审判是一个步骤，他的目标是要达到神建造的终极目标，也就是要完成新耶路撒冷。那这个七眼一点不差，在第三小点就说出他是神的七灵。为什么是七灵呢？也说出他是七倍焚烧的灵。第四小点，我们不仅经历他是赐人生命的灵，他也加强七倍，他是七倍焚烧的灵。哈利路亚。那末了第四、第五大点呢，也是说到这个敬拜。 Amen。 说出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向这位羔羊神敬拜，并向他们献上赞美。那我觉得在第十八篇，我自己的经历是，我们需要真是经历七眼。 Amen。 我们要向主仰望。我们为什么每一天要到主面前向他祷告呢？就是让这个七眼在我们里面来搜寻鉴察。有时候一个眼还 不太够，我们还以为我们还是对的，对，用我们的眼光看都是对的，哎呀，那我们再问问旁边，好像我还不错，但是去问问主，神用七眼一照，我们就蒙光照了。所以我们就在他话语的光照中，也在七灵的鉴察之下，我们都需要彻底的被鉴察、被纯净并被炼净。那末了还有一个应用的点，就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去传扬这位救赎的羔羊，传扬这位约翰福音一章的羔羊，我们还要操练传讲启示录五章里面的羔羊。 Amen。 因为这位羔羊是带着七灵的建造的石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经历，我们如何传扬启示录的这个羔羊，我们需要对他有经历，我们需要让他在我们里面搜寻鉴察焚烧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才能够对人传讲。那我们是不是两两好，能够为了这一些的要点，我们有一点祷告。